上回书说到，噶尔丹的大营被清军给烧了，噶尔丹呢，在自己的中军亲兵拼死保护下，总算逃到了女婿穆萨尔的大营。前几天他还恨女儿女婿，想着他们是隔岸观火呢，可是现在他倒感到庆幸了，要是没有女婿按兵不动，他哪能有这个喘息的机会呀。女儿钟小珍见父王身中数箭，战袍上血迹斑斑，急忙过来扶着他坐下。噶尔丹看到今日一战全军覆没，想起十几年来自己是东杀西砍，惨淡经营，梦想实现蒙古帝国的愿望竟然在这一日之间付之东流，不免一阵阵的心伤，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了。钟小珍趁机上前劝说他，父王，您如果早听女儿一言，诚心归顺博格达汗，也不至于会有今日之惨败呀。你……穆萨尔突然截断了小珍的话，他手按腰刀，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噶尔丹说，现在不是埋怨后悔的时候，父王您知道我是不赞成东征的，更反对您叛逆博格达汗，但如今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我要实现对您的诺言，保护您杀出重围，现在您和小珍一起走吧，我愿意留在此处死战断后，只盼着你逃出去之后派人与博格达汗讲和，穆萨尔也就死而瞑目了。父王，小珍，你们快走吧。听了女儿女婿的话，噶尔丹无力地垂下头去，唉，不是我不肯尽力呀，实在是上天不许我恢复大蒙古帝国的宏图霸业，我老了也乏了，如今我是回天无力，什么也不想了。此时的噶尔丹心中十分明白，突围谈何容易啊，十门红衣大炮已经摆在西北方向等着他呢，只要他往西北一动，马上就会遭到无情的打击，而且刚才已经接到探报，清军狼神已经率领着他的部下开始向西北方向移动了，想要突围，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假投降来怠慢对方的军心，趁机杀出重围。他把这个主意跟女婿一说，穆萨尔就愣住了，堂堂蒙古勇士只有血战而死，哪有举手投降的？但是他反复想了又想，此时此刻除此之外又没有什么别的好法子，也只好如此了。此一战已经从中午杀到了子夜，清军士气旺盛，千万只火把把战场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突然，噶尔丹的中军大营旗杆上飘起了一面白旗，霎时间清军欢声雷动，停止了进攻。这么一来，飞扬谷倒有点犯难了，敌军阵地上升起了白旗，表明着他们要投降。事前康熙皇上又有命令，不准拒降，他不能再组织进攻了，但是他也不能不想到噶尔丹还有一支敢死队和穆萨尔的3000精兵在手，难道他真的会投降吗？自己的部队正在调动，包围圈还没形成，如果噶尔丹是假投降，那后果可就严重了。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敌军营门开了，穆萨尔一马当先走出营寨，大声说，我们不打了，投降了，请你们派人过来说话。飞扬谷还没答话呢，索额图又抢先了， 他心想，自己身为尚书房大臣，受降的大事儿，岂能让飞扬谷占了功劳啊？想到这儿，他抢先说话了：“哎，我是尚书房大臣索额图，你是穆萨尔吗？既然要投降，就请你们过来说话，为什么要我们派人过去呢？”穆萨尔说：“你们那边汉人多，一向不讲信用，我们信不过。”接着他就把从明朝以来汉人如何欺骗蒙古人的事儿是说了一件又一件，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那是在拖延时间，好让噶尔丹和小珍从容逃走。索额图听得愣住了，回头问飞扬谷：“哎，飞俊美，这到底怎么办呢？我们派不派人过去啊？”飞扬谷这会儿倒聪明了，心中暗想：“哼，你索额图既然想抢这份功劳，反正我也争不过你，那就由你定吧，也免得到时候出了岔子，说不清由谁来承担责任。”想到这儿，他随口便说：“请中堂大人定夺。”索额图一听这话，他更来劲了：“那好，佟国刚，你身为皇亲，处理这事儿是最有身份的了，那就辛苦你走一趟吧。”佟国刚答应一声，带着随从飞马向敌营跑去。可是刚刚来到敌营门前，就听西北方向突然响起了一阵大炮的轰鸣声，一个哥什哈也同时来到飞扬谷身边，他来不及下马行礼，便喘着粗气说：“飞军们，不，不好了，敌军后寨有几百人冲出去了。”飞扬谷急忙大喊一声：“佟国刚，快回来！”可是哪儿还来得及呀？西北方向炮声一响，穆萨尔就知道计谋败露了，一声令下，万箭齐发，火枪释放。可怜佟国刚和几个随从来不及调转马头，已经被数不清的弩箭射中，为国捐躯了。索额图万万想不到自己竟然受骗上当，铸成大错，他不由恼羞成怒，大喝一声：“为佟将军报仇，踏碎穆萨尔的大营！”清军像潮水般拥过去了。片刻之间，一位白袍小将飞马转来，把捆得结结实实的穆萨尔从马上啪的一声摔在地下。这位小将不是别人，正是年羹尧。可是飞扬谷却没有夸奖他，反而怒喝一声：“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追噶尔丹！”是，年羹尧转身飞驰而去。索额图仗剑来到穆萨尔身旁：“你竟敢施弄奸计，欺骗本大臣，我宰了你！”索额图正要动手，忽听身后一声断喝：“慢！”回头一看，哎呀，原来是康熙皇上到了。只见他缓步走到穆萨尔身旁，拍着他那壮实的肩头吩咐一声：“给他松绑。”然后用蒙语对穆萨尔说：“两军阵前各为其主，胜不足骄，败不足辱。朕知道你是蒙古族的英雄好汉，也是一位有正义感的青年勇士。朕一向怜惜英雄，敬重好汉。今天你虽然兵败被俘，但是朕不杀你，你可以回去了。”穆萨尔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什么？大喊，您说什么？您不杀我，还要放我回去？”“是的，朕不杀你，而且还要放了你。你回去之后，劝说你的部下，不要再与朝廷为敌，也不要再跟着噶尔丹蛮干了。 只要你们为朕在西域守着，朕决意既往不咎，对你们和西蒙、东蒙诸王公一视同仁。这一次你亲眼看到了，一仗打下来，双方死伤了几万人呐、他们都有父母家庭、妻儿老小，一将功成万骨枯，你不觉得这样自相残害太凄惨了吗？康熙说的十分亲切，可也说的十分动情。穆萨尔听了不由放声大哭起来，叽里咕噜的用蒙语说了好一阵子，然后向康熙连连磕头，飞身上马疾驰而去，眨眼之间便消失在夜幕笼罩的草原上。康熙目送穆萨尔远去，然后转过身来严厉地问道，飞扬谷，你在西北设了大炮，也调去了兵力，可是为什么只调去了十门大炮呢？如果我们的大炮再多一点，如果提前在西北方向发起佯攻以配合正面，那噶尔丹能逃走吗？你身为中军，虑事不周，功败垂成，唉，就朕怎么说你呢？康熙的话还没说完，索额图已经飞红了脸，心中不由一阵狂跳。如果飞扬谷此时此刻把真相说出来，那他立刻就要受到严厉的处分。可是飞扬谷却没敢说，他只是十分委屈地看了索额图一眼，跪在康熙面前磕着头颤声说，奴才办差不力，放走了元凶巨鳄，罪该万死，求皇上重重治罪。哎，算了算了，错已铸成，治你的罪又有什么用呢？这件事儿，要说朕也有失算之处啊，不能全怪你一个人，现在要赶快商议一下，怎么迅速探明噶尔丹的行踪，快马加鞭穷追到底，不把他擒拿到手，朕就不能安卧北京。飞扬谷又磕了个头才说，皇上，此战未收全功，致使主子忧心如此，奴才万死不能辞其咎，奴才愿意带上三万轻骑寻踪觅迹，穷追不舍，一年之内如果不能捉到噶尔丹，臣愿将自己的首级派人送到北京，只请皇上即刻起驾回京，万万不可再为此事劳心费力，担风历险了。这番话飞扬谷说的十分动情，也十分认真，康熙不由得心中一阵发热，他突然想起来，索额图自愿请战要到前线来，如今功亏一篑，噶尔丹逃走了，洪国刚中箭身亡了，他这位身处第一线的尚书房大臣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为什么他不说一句请罪自责的话，也没有一点要代表朕出征追击的意思呢？看来这奴才是有了二心了。飞扬谷还跪在那候着呢，康熙按下心中的不痛快，对飞扬谷说，好了，起来吧，朕给你35000精锐骑兵，由北路前进，要日夜兼程，绕到噶尔丹前面去，截住他的退路。朕这次御驾亲征，实际上一仗也没打，无颜回京啊，朕要率中军的14000人从正面直追过去，与你配合。这索额图他不是不说话，他是不敢说，也没法说，一说话少不了请罪和出征两件事，这两件事啊，他是哪一件也不想干。 可是如今皇上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要是再不开口，那就显得一点眼力劲儿也没有了。啊，大将上去了，皇上也上去了，你这个尚书房大臣却无动于衷，一言不发，那不是找着挨训吗？于是他接过皇上的话茬说，啊，那臣请旨，奴才该办什么差事？哼，你妈和高士奇留守大本营，负责调度军饷，要随时打听朕的中军和飞扬谷北路军的行踪，不可擅离职守，不可贻误军机，否则朕就不能包容你了。
这
传旨给明珠，要他随朕出征打仗。
这
索额图连声答应着，可是心中却不免吃惊，
不准擅离职守，那就是说不准他回北京去了。这句话里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难道说皇上他已经怀疑我了吗？
咱们书说简短，康熙皇上亲统劲旅在正面追击，飞扬谷率北路军兼程疾驰向西北方向包抄，几个月中连连收复二连浩特等军事重镇，歼灭噶尔丹在那里的10000多名留守部队。八月中旬，两路清军在昭莫多会师，攻克了这座要塞。但是在清查俘虏的时候，却听说噶尔丹已经于10天之前和女儿钟小珍一起弃城逃跑了，去向不明。从北京飞马传来的底报中说，青海四部、新疆、哈萨克都上表称臣，明确表示绝不帮助噶尔丹，而且只要噶尔丹逃到他们那里，他们一定要协助擒拿归案。探马也有报告说，罗刹国见噶尔丹兵败，也撕毁了与他的协议，原来答应出兵相助和赠送的军火都不给了。康熙得到这些情报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噶尔丹如今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丧家之犬，忧的是他还与西藏达赖喇嘛相互勾结，如果他跑到西藏去与藏兵合起手来重整旗鼓，那要是再想消灭他，可就得费大事了。于是在昭莫多，康熙召集飞扬谷等人前来议论军情。帐篷里的御案上堆满了各地来的奏报，最多的那当然是北京送来的，而且大多是劝皇上说噶尔丹元气丧尽，濒临覆灭，皇上万金之体不宜再受风沙征战之苦，请皇上以国为重，立即回銮。这些奏报的内容飞扬谷也知道，他想到因为索额图一句话使乌兰布通的战役出现了失误，又让皇上万里奔波于大漠荒原之中，历尽艰辛，他这个中军主将臣子奴仆又于心何忍呢？想到这儿，飞扬谷上前跪下奏道，主子啊，京中大臣说的有道理啊，使圣心劳累到这般地步全是奴才之过，如今的噶尔丹一败再败，只能在草原上四处奔逃，圣上决心要缉拿他，就把这差事交给奴才去办得了，请圣上即刻回家静候捷报。一直站在康熙身后的阿秀也说话了，皇上，奴婢是在草原上长大的，深知这地方的情况，如今已经是八月了，噶尔丹要想逃亡西藏，那必定要经过塔密尔，那里入冬早，气候恶劣，
没有草原牧场，人马都没吃的，他怎么赶路啊？所以奴婢断定，他如果走这条路，那没有一年的功夫是不行的。只要我军行动迅速，扑上去就一定能抓住他。康熙听了这番话，不由眼睛一亮，他欣喜地看了阿秀一眼，走到案前，提起笔来，奋笔疾书，写下了一首七绝：劲旅征战胆气豪，兵矛轻剑双刃刀，待到天兵凯旋时，亲与将军脱征袍。写完了，把墨汁淋漓的纸递给飞扬谷。飞扬谷，这首诗赐给你了，朕决心已定，再不更改。你仍旧率领北路大军沿途搜寻包抄，朕也还是带着中军督战。你马上传旨，宣召三军千总以上的官员到御营来，朕要亲自训诫，鼓舞士气，不达目的誓不还朝。飞扬谷用颤抖的双手捧着康熙御赐的诗句，不由热泪夺眶而出。他磕了个头，站起身来，飞马传旨去了。昭默多誓师大会之后，清军的大队人马在康熙的统帅下继续向草原深处进军。越往前走，越是寒冷，草原上已经到处可见深秋的荒凉，枯草败叶，飞沙走石，打得人睁不开眼睛。一到夜晚，更是露寒霜冻，在帐篷中的军士们个个冻得牙齿咯咯作响。而且越往前走，离后方越远，多次催促索额图调运军粮，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军粮就是迟迟运不到前方来。勉强运来那么一点吧，那对几万大军来说，他也是杯水车薪，一道就光。飞扬谷知道，这是索额图在乌兰布通战役中把粮食全都调到东边的结果。现在大军西行，粮食接济不上，可是虽然他明白，又怎么敢向皇上奏明啊？没法子，他只好自己带头，并且约束部下，勒紧裤腰带，减餐减食，是拼命赶路。到了九月初，康熙的中军只有三天的余粮了，可是离塔密尔还有十天的路程呢。北路军飞扬谷那里又传来了急报，说军中已经断粮。康熙看了看奏报，对身边的人苦笑一声说：嗨，今儿个是九月初九，京师的人都是登高赋诗，赏菊品榭，可他们却不知道朕和几万将士在这沙漠瀚海之中，正在饿着肚子打仗呢。